好像是到了200多人哈，都可以停车也可以。这个地方塞一塞的话，还可以再塞，至少再塞个5、6，还可以再塞很多很多椅子哈。所以真是就想说，神的旨意常常是我们想不到的啊，常常是我们想不到的。所以我们上个星期开始来看，凭谁的旨意？我们每天哈，可能都会有一些的选择，我们到底是要凭谁的旨意来行？我们上一次的背诵经文是：这世界和其唱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就是真的是圣经啊，就是指导我们的，我们怎么样来明白神的旨意，这个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好像以前也背过的哈。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等会会来看哈。那我们上一次没有讲完啊，我们上一次就讲说，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 ？What exactly is God's will？ 啊，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也看到说，为什么需要明白神的旨意 ？Why do we need to know God's will？ 啊，然后我们寻找神旨意的时候，该有的态度啊 ，What's our attitude in seeking God's will？ 啊，我们上次寻找神旨意该有的态度没有讲完哈。我们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当然，神的旨意包括他永恒的旨意，对人类永恒的旨意，他愿意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愿意我们分别为圣啊，愿意我们真的是活在这世上啊，就是怎么样来荣耀他啊，这个是他永恒的心意啊，这个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也不需要去怀疑，也不要去追求这个神永恒的心意，记载他的话语里面。记载在这个历史当中，我们这么多年，我们真的是我们不需要怀疑神做事的法则，也我们也不需要去怀疑啊，因为他不改变他的属性、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良善、他的荣耀都不会改变啊，这是神永恒的旨意。然后我们上次也说过，可能有的时候神暂时许可的一些旨意哈。Allow some things to happen， 它不是他的心意，也不是他乐意的啊。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天灾哈、啊，这个礼拜佛罗里达又淹水，淹得很厉害，刮大风淹水，哦，真的是我们看到神的怜悯，他可能不希望真的看到这么多的天灾啊，是人造成的吗？是我们环境破坏吗？啊，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答案啊。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公义也是神，也是掌管万有的，即使我们有的时候不了解啊，但是我们最重要是我们个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追求，一生都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神对我们个人，或者是对我们教会，对我们这个社区，对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旨意我们需要知道的？好，特别是个人，当然最重要的哈，总归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我自己。我现在面对这样的选择，我现在面对这个礼拜就面对一件事情啊，我在想我要不要去做啊，就当我们等一下看寻找神旨意的途径的时候啊，包括一项就是很理性的分析啊，很理性的分析啊，神不从来没有叫我们很盲目的去追求什么，很盲目的像机器人一样跟着他怎么走。神给我们理性，就是叫我们很理性的去分析哈、啊、这个也是追求神旨意的一个途径。所以我这个礼拜也是在很认真的在想，有一件事情我要不要去做。好，很多人都提醒我啊，你现在退休了，所以你有时间了。我现在退休了，我发现好像比没退休的时候还要忙啊，没有什么时间 可是很多人就不停地提醒我说，啊，你退休了，所以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你退休了，所以你要去做这个做那个。啊，我跟一个好久，我好久好久没有联络过的一个老人家哈，他不姓朱，啊，他有一点排斥哈，他以前是个教授，啊，90多岁了，他做很多很多的义工，他是国际扶轮社啊 ，Rotary Club， 他借着国际扶轮社，他做了很多很多帮助非洲、帮助泰国、帮助印度哈，全世界他走过。我忘了跟我讲说是70几个国家还是50几个国家啊，我只记得有一次我跟他开在一个会议当中，我们也是一个破冰的一个活动，就是想要彼此认识一下。他说啊，我们是猜说他跟我们讲的话是是真实的还是说谎啊，是 truth and lies， 就是你这个是真实的还是你这个是编造的。他说他跨过赤道50次，每个人讲说那是你编的，怎么可能你跨过赤道50次哈？从南半球到北半球到南半球，南半球到北半球，跨过赤道50次，好，结果后来他说那是真的，因为他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露营，就在赤道那边，所以他去提水就跨过赤道。去上厕所就跨过赤道，然后去回去帐篷就回再跨过赤道，所以他就跨过赤道50次。我说哦，对 ，OK， 他就是很热心的一位老人家。我只跟他好了2-3年 ，COVID 以后就没有联络，但是我一拿起电话来，他马上告诉我说他在扶轮社哈，在非洲帮助那些非洲的妇女很多的事情，啊，他就已经开始要我参与了，还说，哦，我们那边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哈，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可以参与，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很多很多改变别人啊，甚至改变别人的生活，改变别人命运的事情都可以去做。但是神给我的时间就是这么多，神要我去做什么？什么对神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一个贫穷的一个环境，给他们一个自力更生的机会，教导他们怎么样自食其力，但是可以拯救他们永远的灵魂吗？好，这个第一，至少这个第一个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就是这一句话，啊，这一句话，那可能啊，这跟以后神的旨意哈有关系，所以我就好好的想一想。那我们怎么样？为什么要知道神的旨意呢？我们上次说，因为它真的是影响我们今生的价值和永世的结局。我们现在追求的到底跟我们以后永生有没有关系？因为世上的一切我们都真的不能带走。我们上次也说，神乐意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就好像父母乐意让他的孩子知道他的心意一样，即使孩子有的时候根本不愿意听，他还是乐意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却不愿意听。而且我们追求神的旨意，并不只是说我们惧怕，我们害怕吃亏，我们害怕我们如果没有真的得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最好的，啊，那我们就亏了啊。也许一个很自私的一个角度去想要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们上次开始看，就是说寻找神旨意该有的态度，我们下面都不用讲。如果我们没有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的话，神告诉你他的旨意是什么，但是你不愿意把主权降服于神的话，那下面都不用讲了。 你自己已经知道你要做什么了，那你是很客气的问一问神，啊，那我这样做可以吗？哦，大概，然后好像随便抓一点你可以看到的一些证据，啊，我们等会看环境，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证据的，不是没有。啊，对了，这样就是神就是这个旨意了，就这样对了，我就这样去行就对了。啊，你没有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神给我的旨意也许是我不喜欢的，神给我的旨意也许是我不想要的。那么我如果没有这个心去要遵行神的旨意的话，那就不要问啦，浪费时间啊，别问啦，你就自己去做就好了，凭我意行，我爱做什么做什么，啊，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的旨意就跟我没关系，我就做我自己的就好了。啊，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在诗篇25:12那边。以弗所书6也说到，不要只在眼前侍奉，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啊，第一，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就把主权放在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啊，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第二，我们态度必须是要有一个分辨的心。啊，要有一个分辨的心，我要分辨出哪些真的是出于神的，而不是其他的根据。我们今天读了一个很有趣的一段，在《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是那时候保罗要到罗马去，要到意大利去，然后在船上遇到了，海上遇到了一些事情。啊，那保罗说呢，我们看，本来保罗就跟众人说，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迫害，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啊，这是保罗劝他们的。然后那个，我们先看哈，11这里说，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长住。不信从保罗所说的，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他们是专家啊，保罗不是开船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听从的是专家的说法，专家的看法。好，掌船的船主他们说，啊，没关系，就开吧。啊，保罗说你不能开，开了这船会损坏，连性命都难保。我们照我们的意思，掌船的跟船主知道怎么回事，就开吧。啊，专家的看法，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我们不出去的话，我们不去的话，而叫在这个海口，在这个船上过冬，啊，过冬不便，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常常有自己的喜好，还有我们自己的方便，自己的舒适。我们常常选做一些选择，是对我自己方便，对我自己舒适。啊，我不要在这个海口过冬。对不对？我就走吧，船长都说没事嘛，而且有这么多不方便，我就走。而船上大人都多半说，船上人就多半说，啊，船上的人就多半说，多数人的意见，啊，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给我们很多的建议，多数人的意见，还有呢？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啊， 开船离开这个地方，到腓尼基去过冬。好，这个我们已经，他们已经开始向往。好，对，我们常常做了一些决定，是对未来的憧憬和盼望。这里不方便，我们开船到腓尼基，哈，在那里好啊，对将来的憧憬和盼望，常常也是我们做决定的根据。啊，最后，这个最危险啊，这个最危险啊，因为我在想，我们当时买教会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况，也是这个情况哈。然后呢，这时微微起了南风。啊，看吧，船主说可以，这里不方便，我们到那儿去多好。大部分人都说走吧走吧，你看吧，就起了南风，就可以走了，多好。环境，这是什么？这是环境的印证，不是吗？啊，你看大家都说可以，船主也说可以，我们去那儿多好。你看现在又起了南风，走吧。一定是神给的嘛，我们而且甚至他没有加上啊，他们只是以为得意哈，就起了嘛，然后就起了哈，就开始走了啊。甚至我们常常会加上，你看吧，神给我们答案了，对不对？那本来是北风啊，就现在变成南风了，那我们就可以走了，很顺利的走了啊。走下去怎么办？我们走下去就看到我们刚才读过了，走下去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啊，他们被风浪逼得甚急，就把货物丢在海里，啊，还有呢，我们刚刚读的最后一节，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逼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保罗告诉他们，你不但是船要货物和要损坏，你们可能连命都不保。船长说可以，众人说可以，那这个环境也起了南风，说哎呀看吧，可以去那儿多好，何必要在这儿过冬。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分辨哪些真的是出于神的啊，这是告诉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心。啊，当然保罗没有死。啊，我们下面不读了哈，啊。如果大家不熟悉《使徒行传》27章，那么请回去把《使徒行传》27章21节以后把它看一下，啊，看看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啊。这边就一个 cliffhanger， 我们这边就不讲下面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神的旨意来说，啊，我们真的是要小心的分辨，啊，那一些的根据有的时候可以参考，有的时候的确是错误的，啊，那时候然后至少在27章下面保罗会跟他们讲说，看吧，叫你们不要走，你看看，你看看什么情况哈。所以那么我们今天就很快的哈，我们就看一下，那什么是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呢？啊，什么时候知道神的旨意呢？先是根基，根基就是我如果明白了神的旨意，我一定要去遵行啊，我有这个心智，我才用这些方法去了解神的旨意。我如果没有这个心智的话，我这一关都还没有过去的话，啊，那么下面就不用讲了，啊，因为没有用。你明白了神的旨意，你也不去行，啊，那就对你没有什么帮助，啊，所以第一点一定是一定要建立在我愿意去遵行，啊，当然神给我们唯一的话语就是圣经，啊，所以我们明白神旨意的途径，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明显的教训和原则。圣经里给我们明显的教训和原则。 所以约书亚记那里说到啊，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好叫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啊，诗篇里告诉我们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这个礼拜的背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行义、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有很多伦理道德的事，性的问题，圣经里头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贪心，好，这些我们不需要说来问神的旨意如何，好，因为那些都是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的。虽然有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解释啊，想要借一些社会的背景来混淆我们对这些圣经教导的认识，比方说不可偷盗，当然不可偷盗啊，偷东西怎么可能是好事呢？偷东西怎么可能是神的旨意呢？那你不要问啊，你不要问说神我可不可以去偷这个，不可能啊，神不会要你去偷啊。好，但是有人说，犹太人在那个时候，犹太的律法，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家里头没有东西吃了，你真的是饿肚子了，一个母亲去一个摊贩，是个小摊贩那边偷一条面包回去给他的孩子吃，是不定罪的，不是偷窃罪啊，那是社会的背景，就是说甚至在法律底下还是有人性的。我今天真的孩子都快要饿死了，母亲去偷一条面包回去给他的孩子吃，犹太人的律法说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总归来说，神说你不可偷窃，就是不可偷窃。我退休的时候，我把我家里头仔细看了一下，以前从学校拿回来的笔常常就顺手就拿回来了。学校里用嘛，就顺手就放在包包里就拿回来了。学校里的这个夹子，顺手嘛，一定要用啊，就全部拿回来了。我发现我家里好多这个夹子都是以前学校的，这个不是，这是我自己的，好多夹子都学校的，就顺手拿回来用嘛，拿回来以后就搁在家里。我退休的时候，我很仔细的把我家看了一下，哪一些是学校的，哪一些是我的，学校的给他送回去，不可偷窃啊，你顺手抓回来的就是你偷的学校的啊，不可以，把学校的给他送回去啊，这个送了一大箱放回东西都是学校的，给他送回去哈。这个是神的原则，原则就是不可偷窃啊，这不是神的旨意，你不需要问的。但有一些就不是很清楚啊，可不可以喝酒？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这个我想，好多好的几百年大家都问的这个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喝酒？你们说呢？可不可以喝酒？圣经上有讲不可以喝酒吗？不可以醉酒啊，不可以醉酒。那我不喝醉嘛？那我这个我可以喝吗？
在那个 献祭上面有一个仪式叫尊那个尊，就是倒那个水，倒那个祭坛的上面。就是
在
夜喝酒了，这样
是啊，
在一面这样子说。
就是啊，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杯来，祝谢了。那杯里面是什么？是酒啊，葡萄酒啊。犹太人那时候是喝葡萄酒啊，没有喝葡萄汁啊。好，甚至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常去了几个教会。他们领圣分圣餐的时候是给我们葡萄酒，啊，你喝一口吓一跳，哎，这是酒啊，这不是汁啊，啊，所以那既然可以喝，为什么？那大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争议呢？啊，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啊，他那个时候勉励，啊，提摩太说你胃口不清，屡次犯病，要。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好，但是只是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还要被圣灵充满，啊，那什么原则呢？那既然这些事情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是神的旨意？有的事情的确是搞不清楚什么是神的旨意，怎么办？圣经也给我们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以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酒我可以喝，但我不受他的辖制。我不能说我今天没有酒就不行。啊，醉酒，酒后，啊，乱性。酒精辖制造成一些的后果，什么事都可以行，但不都有益处。如果你今天不是一个可以在酒上节制的人，啊，很多人酒上不能够节制，明明告诉自己我喝一小杯就好，等一下一瓶都进去了，是不是？啊，那些人他们不能够去酒吧，啊，不能说我去酒吧我喝汽水，不行，你到了那边你没有办法节制，看到别人喝你也就会想去拿一杯来喝，啊，我哪一件事都可以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我们一直用酒，但是不一定哈，我不喝酒。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有喝，啊，可是现在不喝，自己的选择，啊，我也不觉得酒很好喝，老实说，啊，我同事去酒吧喝酒，啊，下了班去酒吧，我不跟他们去，啊，我觉得那对我没有益处。而且我觉得要是有人看到我跑去酒吧的话，啊，会绊倒人，是不是？啊，你在教会的人，哎，都跑去酒吧，啊，这个特别是一个啊，特别是啊，我觉得弟兄还好，姊妹啊，一个姊妹在教会里头的，哎，居然跑去一个人跑去酒吧，那这个不好看。啊，不好看，会跌倒，会绊倒人，啊，所以你不要光求自己的益处。那我不能跟我的朋友一块去享受咯，人家去玩我就不去咯。你不能光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而且最后最重要的，你们不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好，也就是说这是我们最高的原则。也许圣经没有很明确的指示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个或可以做这个，但是我们想一想神的心意，我们要为荣耀他而行。如果今天一个牧师跑到教会来拿了一瓶酒，啊，聚餐的时候，哦，拿了一瓶酒， 他在家里头可能想要喝点酒啊，常常有人说啊，喝红酒不是对心脏好吗？哈、啊，就每天晚上喝一点小红酒，啊，会睡眠好啊什么的。在家里就算了，如果今天一个牧师跑到教会来聚餐，哦，居然也拿了一瓶酒，啊，我觉得对我来说了哈、啊，你自己哈、啊，我跟自己跟神的理解跟神的旨意，我觉得那不是荣耀神的事。啊，那你不要，不是荣耀神的事，你就不要做。啊，你难为一点你自己，但是你不要去做。第二点，很快哈，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通常有圣灵在我们心里来催促和禁止。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我上次说过，上礼拜说过一个小姊妹。他为交友的问题从中国打电话给我，我想是因为他心里不平安，他要是心里很平安的话，他不会从中国打长途电话给我，以后也没有再打过，就从头到尾就打过这么一次电话，因为他心里不平安。我觉得这主耶稣自己亲自给我们的应许，亲自给我们的应许，现在还有一段吗？哦，就是14章啊，等一下我可能会把14章写出来。16章，约翰福音16章就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将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个是主耶稣应许，这个保惠师他会来，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而且帖撒罗尼迦前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祝福的时候也常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头，他会感动我们。当我们行的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时候，很奇怪，耶稣的平安也住在我们心里。当时我们做的事情不合神心意的时候、旨意的时候，他就会就感觉到说那里头会不平安，里头会觉得好像不太对啊，所以那个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啊。很快再看下一个啊，有些经文我们就还跳过去了哈、啊，时间的关系，今天还有圣餐啊。保罗这个好像我们常说啊，圣经啊、圣灵啊都对啊，可是为什么我要说我们理性的分析与抉择？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还有在腓立比书给腓立比的信徒说，最后一句说哈啊，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啊，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思想和思念是我们人性理性分析的作为。神创造给我们人运用思想、情感、意志的功能。好，虽然我们人跌倒，啊，这个是对这个堕落了以后，啊，有受到亏损，但是这些的合情合理，或者是背情啊逆理的事情，我们可以分析，我们自己可以分析啊。我们记得啊，虽然有的时候神要求我们做的，啊，我唯一的例子想到的是神要求亚伯拉罕献出他唯一的儿子，啊，这个好像不是很合理的事情。他求了这么多年，才生了这一个儿子。神说你要把这个儿子杀了，献祭给我。啊，这个不是很合理的事，啊， 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还是遵行神的旨意，神清楚地告诉他，所以他就清楚地去做哈。但是大部分的时间，神的旨意啊，我们如果好好地想一想，一定是合情合理的。彼得那个时候在使徒行传，他从监牢里头被天使营救出来，天使把他救出来哈，然后他要去哪里呢？天使没有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到哪里去，他只是把他放出来。然后圣经上说彼得想了一想就知道要去哪里了。好，他去哪里？他去玛利亚的家，因为那里有一个祷告会。好，他们为了彼得的安危在祷告，所以他就去了玛利亚的家。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我这个礼拜就真的是好好的想一想，神你要我做什么啊？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参与什么样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是你的心意吗？还是我自己的心意？我们常常做一些事情是我们自己的心意，因为我们想荣耀自己，想让别人称赞自己。好，是神的心意吗？很快，另外两点，属灵圣徒的意见。我们有的时候借着别人的意见，我们刚刚前面说了，大部分人讲，或者是专家讲，有的时候并不是神的旨意。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个属灵的姊妹、属灵的弟兄，你很信任他，你在灵里面也真的是很通，好。他们会给你一些建议，他们会让你知道，至少让你确定啊。啊，罗马书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啊，这里说属灵的人，哥林多前书说，属灵的人看透万事。以弗所书也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保罗那个时候有一个例子。他要想要带提摩太去传福音，保罗那时候到了特比，又到了路斯德，但那里有个门徒叫做提摩太，他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希利尼人。我们这里看到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是圣灵给他感动，要他去带提摩太一块儿去传福音，但是圣徒弟兄都称赞他，给了他印证说这个人的确可以带出去。好，这个是同工教会同工给他的印证，所以他应该去。好，最后今天因为时间好我想最后环境发展之印证。好，我们常常说这个可以两面的，有的时候你看到的以为是印证，微微了起了南风，哇，神给我印证了，我可以出船了，但是那个是错误的哈，不是完全环境的印证就是印证哈。可是我们如果这五项加在一起的话，圣经上是这样说，圣灵又给我平安可以这样去做，我理性分析以后觉得这是神的旨意，属灵的圣徒给了我的意见也是个印证，而环境又给我印证。我当初决定搬回 Salem 的时候，当然是为了家人的关系哈，妈妈那时候身体不好，我决定要搬回来 Salem。神让我经历到，真的那个门啊，就一扇一扇一扇的开，真的是一扇一扇的开啊，真的是完全没有阻碍，就一扇一扇让我回来。啊，那个时候啊，十一年以前。那时候经济还不是很好，我那时候卖房子的时候，我 的经纪人说，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你的房子可能会拖个半年一年才能卖掉。房子跟我当初我十几年前买的价钱跟我后来要卖的价钱其实差不了很多。好，真的不是说我到高价所以卖不掉，几乎是没有，几乎是把那些介绍费扣掉的话几乎是一样的。可是过了几年就双倍了，我卖的时候是一样，我那时候买的多少钱大概也就卖那么多钱，也没赚到钱也没有赔钱。我的经纪人说，你这个经济不好，你就放在这儿让他慢慢卖吧。那我想说，神既然要我回来，那我就放在那儿慢慢卖，神一定会有带领，我是很相信。那结果呢，大家我以前也分享过，我前脚刚离开 Klamath Falls 开车回 Salem， 把房子登出去了，上市了，前脚刚离开 Klamath Falls 回到 Salem 就有一个人去看了，马上就有一个人去看了。不过我那个 realtor 说，哦，今天来一个人来看，我就想说你不是说很难卖吗，然后一下就有人来看，好啊。然后过两天，第二天又有一个人去看，第三天他就给我 offer 了，第三天就卖掉了，我才刚刚回来，刚刚把它登上市，刚刚开车回来，第三天就卖掉了，然后大家也知道我后来怎么搬回来的，这一些的，就是门就一道一道一道，再给你开，神要你回来了。他就把用环境就带领你一步一步一步回到这个地方。所以同样的，如果神不让你去，圣灵也会阻止。保罗那个时候，我们记得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要去亚细亚，圣灵不让他去，所以他就去，他说那我就去那个必托尼，必推你也不让你去，圣灵也不让你去。所以他们后来到了哪里？到了哪里？到了马其顿。马其顿的意象，到了马其顿。马其顿在哪里？马其顿在欧洲。保罗本来就在这个中东这个地方嘛，传道嘛，在中东啊。马其顿在欧洲。所以就把福音传到了欧洲，圣灵要你去欧洲，可是他们要去亚细亚，他们要去必推尼，他们就是不要去欧洲。圣灵说，那你就去欧洲，我这个地方不让你去，只有这个地方是给你，这个门是开的，另外两个门都是关的，你就开的哪个门你就从那个开的那个门过去。所以就把福音传到了欧洲，才把福音传开了。所以圣灵会借着一些环境的推展，让你知道哪个门是为你开的。那你那个门是关的，你一定要往前冲的话，就只会把自己碰得头破血流罢了，不是吗？所以这五点我们好好的思想，神他很乐意将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所以他赐下圣经，又赐圣灵在我们的内心常常的感动我们，常常的引导我们，他给了我们理性我们可以运用，他给了我们环境的一些印证，让我们知道哪一个门是开的，哪个门是关的。他也在我们身边真是放了一些属灵的同伴，让我们可以彼此分享，我们彼此来相劝，甚至我们走错的时候，我们的同伴会拉我们一把，我们在走正路的时候，我们的同伴会可能会牵着我们继续往前走。所以感谢神，愿真的是像主导文里头说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我们每个人都活在 神的旨意当中，在我们这一生，短短的一生，真的让我们不要白活，我们真的是活出神美好的旨意，活出神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美好，我们不要错过神的祝福，因为我们只想凭我意行，我们愿意凭主意行，真的是在他里面得到他最好的。让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在你圣餐的主日，我们来纪念你对我们的爱，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也派了你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拯救我们，为了洗刷我们的罪孽，为了代替我们的罪孽，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福分，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有这样的福分在你面前真的称你为阿爸父。在你为我们所预备一切的美好当中，主啊，我们愿意说，我们不愿意失掉你的祝福，我们不愿意失掉你给我们的福分，我们愿意我们这一生都是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有一生都是行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当中。主啊，你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你给我们一颗真的是愿意奉献的心，愿意把我这一生都交在你的手中，我愿意多亲近你，我愿意多在你的话语上面下功夫，愿意多从你的话语，多从圣灵给我的帮助，让我知道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不论是大事小事，我们每天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愿意它是合你心意的，都愿意它是讨你喜悦的。主啊，这个是我们的心志。主啊，请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他们面临的今天面临的是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困扰，他们在什么样的岔路上面要选择哪一条路继续走下去。主啊，我们如果今天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这样困扰的，主啊，你特别的施怜悯，你特别的帮助，你让圣灵也特别的感动他，让他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即使有的时候我们并不喜欢圣灵跟我们所说的，也许有的时候圣灵所说的和我们自己的喜好是相反的，但是主啊，你给我们每一个人学习有这样一个心智，我就是要来遵行我主的旨意，即使有的时候我并不很喜欢。主啊，感谢你，我们今天也特别纪念好多在外旅行的弟兄姐妹，天有米笑，有秀莲还有美玲，他们一家就也快要回来了。主啊，你也真的是保守他们的平安感谢你给他们机会，好多年这么多年第一次回去和家人团聚。主啊，你真的是也保守金平姊妹，还说九月份也要回来。主啊，我们今天也特别一个感恩的心，想想我们在这个教堂已经有14年的时间。主啊，你把我们这个教会摆在 Salem 这个地方，主啊，你对我们这个教会的旨意就是要来传福音，就是愿意把这个大好的信息给 Salem 这个地区华人的社区，给 Salem 的社区不仅是华人。主啊，你所以才把这个教堂摆在这边。主啊，你也给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颗心，我们愿意在教会多服侍，我们愿意服务在教会，真的不仅是我们彼此服侍， 我们也愿意真的是去服侍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人，我们愿意对外展的工作上面，主啊，你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也真是感谢你，现在有一些小组要将开始，主啊，你也与小组真的今天团契的时间也交在你的手中，愿意真是弟兄姐妹有更好的团契，能够彼此更加的了解，彼此更加的知道在灵里面的扶持。主啊，我真的是有什么困扰弟兄姐妹的，也愿意他们能够真的是在小组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现在就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到你圣餐的面前，我们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我们将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好，我们下面是圣餐的时间。